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经文，民数记第十二章的整章。我们先读前面的三节哈，民数记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先来看这三节。摩西娶了古时米子为妻，米利安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时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罪人。好，先读到这里，先读到这里啊。当我们看到这一段圣经，我想我稍微把民数记有一点点的回想。民数记如果从第一章你看到第九章的时候，他们还在西乃那一年多的时间，到了第上个礼拜我们提到，到了第十一章，就十章的第十一节开始，他们已经从西乃山进入加底斯，准备要进入摩亚的旷野，在这里总共待了38年到39年。所以这22章以后呢，在摩亚的日子里面，你看到米利安已经足了，已经快要到进迦南了。那这里我想我们要一同来看的，当他们走向这个迦南的过程当中，上个礼拜我们谈到那个十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他们在他贝那就发怨言。你有机会慢慢的去看新约里面提到他们总共十次，总共发怨言有十次。那民数记十一章里头讲到他们在他贝拉啊，没肉啊，又要肉要什么，一在那边发怨言。到了民数记的后半段的时候，他们在基伯罗哈他瓦，那上帝又击杀他们一次。那从这里头要提的是什么呢？有的时候，当一个带领者60万的男丁，再加上所有妇孺老幼，加起来将近200万的人，一个领袖，我们常常说，有的时候他的攻击是来自于这些周围他所带领的百姓，这有的时候还比较容易一点。今天我们要来困那个困难度稍微再往上提一点，质疑他的人就是他的家人，而他质疑的，圣经里面用了一句话，用的是：难道耶和华单与你说话吗？那从这里头我们可以看得到家人的质疑啊。许多在统计教会增长的时候，不管你用什么方式，牧师用释经讲道了，那个教会有多和谐，用小组 G12， 用了很多很多的所谓的这些架构，如果要讲一个真正健康的，一定是同工同心合一，他才有办法往前走。同心合一的教会一定是健康的教，而且这个教会一定会增长。那怕在哪里？中间啊，有些人讲话就激你一下，激又不是真正看到不对的东西提建议，有时候那种质疑是里面嫉妒的火就被烧起来了。那三个最主要的带领者，有两个人质疑他，而这两个人，一个是哥哥，一个是什么？姐姐，惨了！一家三口如果要表决，3-2，谁赢？那个摩西都是输，你怎么讲都是输。所以这两个兄姐就一起联合来对付什么？摩西。那有的时候我们想到这里哈，我们就来思考，整个都在讲那个过程，这个过程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有的时候教会出问题哈，都不是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是领袖自己本身不合。我们求上帝怜悯哈，求神怜悯，上帝要在神的 整个的国度里面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都没有那么平顺的。刚刚你唱了一首诗歌，若不压拿达拿成什么啊，泥头生写的诗歌，那个诗歌啊，多少人唱了这么久了还是继续唱，多少的信徒在整个那种灵命当中的煎熬过程当中，哎，旷野啊，按理来讲，当神在不久之前一年多那行了神迹，那十灾，哇，那看起来又过了红海啊，所有那个辉煌的都看过了，就像你已经经历到一次上帝在你灵性里头的大复兴，向来又是世界上最谦和的人，哎，怎么面对来自于同工当中的挤压跟排挤？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以摩西说话不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什么？我还特别把它跨起来，神听见。学会安静，有的时候等候的过程当中你不用都讲，所有遭人质疑的，所有那个背后批评论断的，所有那个在后面讲一些不该讲的话，请问谁听见？我们都很想，你到底讲我什么？我们去追根究底，到底你骂我什么？那个都不重要了。我们来看看神怎么来处理，神怎么来处理毁谤。当然，其实圣经里头用的是说话了，讲一些批评的话。如果用在今天比较白话，叫闲言闲语了。那个不是对神的国度有帮助的话。暗南跟耶几别的女儿叫米利暗。哎，我们来想想摩西的姐姐有没有贡献？当年他生下来的时候，法老王是要把他什么杀了？结果呢，他把他什么？他跟他妈妈把他藏起来。结果后来他成为法老的什么？儿子。哇，那个米利暗当时候，哎，你如果要这样讲，我讲你是应该的。我小时候，你在很小的时候，我就什么，我就拉你一把。摩西的意思是把从水中什么，而那个真正的关键人物，那个智勇双全的人是谁？就是这个姐姐。哎呀，我稍微讲你几声，你能说什么啊？我们有的时候人哦，到了一个地步，倚老什么，我们会说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什么，哎，看多长了啊。救过摩西，想当年如果我们要倚老卖老，如果按照要讲的，哎呀，如果还有一点点分量，我当然可以讲你米利暗还不简单呢。我们有一组在查出埃及，你看到出埃及记第15章的时候，哇，那个应时应景的歌颂米利暗啊，过了红海以后，他那种歌颂，哇，不得了，响彻云霄，那个绝对是韩德尔弥赛亚的那个层次的，那个是真的是那么样的，在那里颂赞他的父神，这样的一个会歌颂上帝的人。神让他当时候的女先知，其实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女先知，他按理来他是摩西的左右手，亚伦是祭司，而这两个人联合起来来对付摩西，质疑你的人他经常在你的旁边，有人在嫉妒的眼中，我们用嫉妒的眼睛去看，你绝对看不出他有任何好的。可是每个人生命里头都有一些优质的，也有一些你的短处，长短板都有。有很多时候上帝的事工常常因为人的软弱破口被揭发出来，或者是因为嫉妒而产生的彼此的不和谐，而这些让整个事工有停顿。像米利暗、像摩亚伦这样的人，其实对你我来讲，你不用说带领200万的人在你的办公室呢，在你服侍的医院的当中呢，在你的学校的里面呢，其实这些人都无处不在。 有些时候他会觉得你也没什么啊，你来这个学校才十几年，我已经来这里三十年了。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比那种分量，比时间，比呢，那在这里我想我们可以看得到，难道上帝只对你说话吗？我们今天都很喜欢讲最后一句话，就是把那个发言权拿回来。一般来讲，那个听说最重要的人都是讲最后一句话的人。难道上帝只让你对我们说话吗？有时候当我们看到这里讲到嫉妒，讲到嫉妒，那你知道如果我们看旧约，就是嫉妒的人是骨中什么，也就是说你的那个骨密度到一个地步是还不用站起来就垮下去了。你有去照那个骨质疏松吗？对不对？可是一个人如果常常嫉妒，你都不用照，因为什么？还没站就已经瘫在那里了。叫做嫉妒是骨中的什么朽烂，这是箴言十四章三十节。可是如果你拿到新约的时候，那个嫉妒什么？你常常看到人眼中的什么良木，却看不到自己眼中的什么，哎呀，挑那个鸡蛋里头挑什么，挑骨头。我不是说你不要不够精细，我是说当你在论断人的时候，是一种不好的出发点的时候，你常常拿了显微镜，可是你对付着你自己的时候都拿望远镜。我们很多时候很容易看到别人，可是我们很难看到自己。还有什么时候会嫉妒呢？差太远的不用比了，我们常常会比的就是比那个同班同学。有一个修道院的修士，他非常有名，他的有名是他的圣洁出名，很多人都知道。那魔鬼就想，你那么出名，你那么有名，那我就来试试你。所以呢，第一跪魔鬼就上来了，他就利用所有的引诱，他说如果你怎么样的话，我这个你所看到的都归给你，这个王国也都归给你。那个修道士一点感觉都没有。第二个又跳出来了，他试探他，他拿世界上最宝贵的金跟银过来。那个修道士也连眨眼都不眨一眼，最后他挑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叫什么，漂亮的女子。我们现在都讲到说不管是用什么来形容，发现这个修道士也闻风不动，三个各方面都试过了，就是没有办法把他打垮。这时候撒旦就开会，我们当中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伎俩办法可以让这位修道士能够被打垮。结果有一个人就跳出来，我来。他就慢慢的跑到那个很非常有名的这个修道士的旁边，然后就在他的耳边讲了一句话，你听到没有，你那个同班同学已经被任命为亚历山大的主教。哇，他一讲整个脸就什么突然大惊，怎么可以，像我这么优秀人，主教应该是什么，怎么会轮到他。金动不了，米色也动不了，可能那些外面的荣华富贵对他也动不了，可是呢，一讲到那个同班同学啊，当年还流鼻涕，当年还跟我借钱的，今天人家当总裁了。当年想呢，可是你可以想见，有的时候嫉妒常常就是心中里面那个比。摩西，当年我把你拉出来的时候，你还在哪里？要不是我的话，你根本连机会都没有。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里忧愁，灵里头就会损伤。而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其实嫉妒也是一种显象，你要选择去嫉妒人，那你就是会被辖制，会被捆绑，会被咒诅。可是如果你选择去欣赏，去鼓励， 你自己本身不但是祝福别人，你也会先得到祝福。生死在舌头的权下，箴言书十八章二十一节，喜爱的必吃他手结的果子。你有机会慢慢读箴言哈，箴言教导我们如何做人，里头讲到很多有关于言语方面，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也要有智慧啊。义人的嘴唇常常有被神保守哈，所以义人的舌头乃是高银，义人手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你可以读到一大串有关于那个语言，可是有的时候你也发现生死在舌头的权下，我们有的时候非常难控制我们的舌头。我们再来读第三节哈，第三节一起来，请。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啊，你有没有想到，如果你是写书的人，然后自己写，我是什么？我是为人极其什么谦和，然后胜过世上的什么？哇，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有一点啊？好了，你笑得很有趣，就表示说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感动他，他怎么样来写，不是他不愿意谦卑，而是说这个人他整个生命的特质已经呈现出来，这样的描述对他来讲是最好的描述，谦和。圣经里头出现了二十二次，当然我们看到里头，我们可以看得到一个世界上最谦和的人，底下看到他面临这种征战的时候，我把第四节稍微读一下哈。第四节开始，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安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耶和华在营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米利安，两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家我全家近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明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好，他后面还有一句 OK。好，你看到这一段哈，我特别这样把它念过一次。一个谦和的人，当他面对他的哥哥跟姐姐这样的攻击的时候，我想他要怎么样来面对他们？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找到一种生命里头的一个关键点。如果今天当可能别人讲你几句的时候，你一定会找一个人跟他讲啊，他讲我这样不对了。我们也有后续，有可能你马上直接反弹，直接弹回去。可是摩西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懂得在神面前那个谦和，就是你不但跟神有一个很美好的关系，上帝那个生命已经在你里面，且主耶稣不轻易开口，而且这个时候保持沉默，然后又不灰心的去面对，谦和，极其谦和，又胜过世上的人。我想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为自己来申辩，人家讲你的时候马上一回，我才不是这样。请问在这里谁帮他申辩啊？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可能你会帮学生帮一些朋友写推荐信哈，哎呀，这个人真的不错啦，什么？我们可能写了很多，一般写推荐信会不会写他差的？会不会？不会的啦，你不会跟他讲那个哈，常常迟到了，聚会常常迟到了，然后呢，你这个一写出来，我跟你讲，人家不用审核了，那个 resume 早就已经被丢一边的了。哦，一定会写到哦，这个学生非常殷勤，在学校的时候努力做实验，做什么非常好多的 paper 被啊 paper 那个可以直接上网一查就知道你有哪几份。我提的就是说，请问谁是他的推荐人？ 我们有很多时候买东西，因为很多东西假的嘛，我们很多吃的东西是黑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都很喜欢看那个 ISO 多少9000或者9000，那个有认证的，对不对？或者有 GPS 的那种有标志的，哦，这个一看有机的，或者是我那个可能要标一个 organic 的，可能我们看到很多的标志。可是在这里我想我们要思想，哎，他是我的仆人呢。仆人本来用比较差的，就是真的是在我们家那个打杂。可是如果你从一个角度来讲，以赛亚在形容那个耶稣的时候，他是我受苦的什么仆人。这里有两个很重要，一方面看起来又是比较差的那个极速的奴隶，可是另一方面又是什么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谁，我的仆人呢？你打狗骂狗也要看什么？你怎么能去人家家里随便踢人家的狗？人家宝贝的像什么？儿子，可能比儿子还更什么？儿子回来会骂你骂那个狗啊，捧的跟真的是。好，我提这里。18世纪西班牙的守将叫做哈拿杰。有一天呢，国王在国王面前有一个人非常用很恶意的侮辱这位首相，那这个事情触怒了国王，所以国王就命令把得罪这个首相的人抓出去，把舌头什么剪掉。可是这个首相哈拿杰，他跟国王的看法不太一样，他是把他抓出去没错，可是他却以慈爱对待那个严格批评他的人，他没有剪他舌头。后来国王发现他的吩咐没有被执行之后，他非常惊讶，当然他不是气那个首相，因为他非常爱那个首相，他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对那些对那个恶意伤害你的人你不处理他？结果这个首相呢，哈拿杰就对国王说，国王，我已经遵守你的命令了，我已经去把他恶意的舌头切掉了，你看看他以后读讲什么出来都是善意的舌头。哦，他原来不是把他剪掉，他是把他改变。一个真正能够让人家心服口服的是，可能不是以外面的那些动作行华，而是真的是能够以身作则，而且以自己的生命来做感动的工作。我想在这里我们要想到，如果看到这里的时候，上帝用了几个很重要的证据对摩西，刚刚一直出现，上个礼拜我也提，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另外到第七节的时候，他是在我全家什么尽忠的啊，我们都不好相啊，忠心又良善。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讲到那个忠心，可能都要到以后死了以后，人家在墓碑说：“哎呀，这个人哦，在世上好什么？”我们都好不好提说：“哇，这个人是很什么？”可能你要形容他，还不一定能够形容。请问这是谁讲的？神自己讲的嘞。他是在我全家尽什么？哦，如果今天摩西自己讲，真的 proud of。可是不是，也不是，都不是那些跟随他的人讲的。这里讲话的人是谁？上帝啊。还有第八节，他更觉得我要与他面对面什么，我不用谜语哦，我也不用转个弯哦，以前用意象哦，有些用异梦哦，都不用哦，我是直接跟他什么说话。够不够近？那个近到一个地步，我是可以跟主直接面对面的人。你想哦，如果把这三样东西都写在摩西的那个推荐信上，够不够丰富？哇，这个人品格生命态度极其谦和啊，这一个人在我的神的家服侍这一群人呢，啊，40年了，当然这个时候才在开始前心尽忠呢。再来， 我跟他不用透过别的关系，我直接的跟他，我是以他面什么面对面。神对摩西的肯定远远超过这两个人的认定。我回过头来，人怎么说你，人怎么讲你，当然不对的要改，但一定要改，那是好的建议。如果是恶意的，摩西在这里让我们学会，不管人家怎么攻击你，假如主肯定你，就是阿们，阿们吗？主自己肯定他，有神对我们最正确最有价值的评估才是真的评估。我们很多时候这个时代很容易评估了，现在当老师也是一样，上了最后一堂课的时候马上发一个问卷电脑评估，然后送马上电脑一分析一下这个老师今年教的好不好啊。我们很多人呢，为了要评估可不可以那个都是一个关键。那刚好那一次你骂到一个学生，或者是你对一个学生就结果呢找你麻烦都是那个，他跟你评零，你看你怎么去评。真的就有人真的遇到这种学生。可是我回过头来，我们来思考，如果是主来评估呢？我们常常在讲啊，真的，我经常有机会啊，常常请你帮我写一个推荐信，或者是有些人要进台福当牧师，你可不可以帮我写一个推荐信给你们的总会？都有，这个常常在发生的事。可是我要提的是，只有从上帝而来的真正的肯定，才是你我生命里头最大的确据。摩西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他真的可以找到那个上帝自己来为他说话。世界上最谦和的人不只有这些，我们再一起来读好不好？底下第三段第九节开始，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第九节我们读到第十六节来，请。耶和华就向他们两人发怒而去，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不料米利暗有血那样白。亚伦一看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对，你可能没有来，我们再来，请。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若以半烂的死胎。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七天吗？现在关守七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于是米利暗关守在营外七天，百姓没有行路，只等到把米利暗领进来以后，百姓从哈喜路起行，在巴兰的旷野安营。如果你看到十一章最后面，他们安营就在哈喜路。简单讲，这七天都没有动，就为了米利暗长大麻风，前部两百万人就停在哈喜路。所以如果你读到这里，解经家一定会说这是哈喜路的事件。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你想那些攻击你的人，那些 不给你有任何他长大麻风的时候，你心里怎么样？生多一点，你我的心里会怎么样？当你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再回头来看那个他的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什么谦和？绝对不是只有客客气气，谦和里面是涵盖整个生命的容量。所以在这里，一个谦和的人是真正了解上帝心意的人。一个真正了解上帝心意的人，他里头有天父的心。一个有天父心的人，你可以回头看，当保罗写了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写到第十二章的时候， 我下个月要讲罗马书后面那个十二章的那几节，你可以看得到那个咒诅你的人，当然耶稣自己讲，咒诅你的人你给他什么主，逼迫你的人你为他什么祷告，所以爱祝福祷告就一直出现在福音书里面。可是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说给他祝福，当然是因为亚伦上来替米利安求情，我主啊，攻击人的时候才不会我主啊嘞，啊！当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求主恩待。如果摩西的整个的生命不是跟主那么好的话，你看到你的仇敌现在受灾难，你一定会什么？我就知道了，我就知道，一定没有好什么好下场的。还是回过头来，神是听了，神也肯定他了，可是神也要做一点事。所以在里我们可以看得到，你整个后半段你读不出来米利安有任何悔改，可是如果你继续再读下去的时候，你更可怕了。可怕到什么一个地步呢？米利安从此以后到了二十章第一节死了，米利安卒了，圣经说他总共活了132岁死了。从这里到那里有30几年的时间再也没有提到这个人了。我们有的时候我要在这里特别可以看得到，真的不要嫉妒人。当然你会说神的标准怎么这么高，可是上帝对于那些真的是服侍他的人，上帝实在是用一个比较，对，当你在那边批评人，当你那边羞辱人的时候，当你在那边排斥人的时候，今天神稍微动一下手你就瘫了，全身长大麻风而且雪白，就表示很严重。然后我如果要用一个比较通，玩完了在这里回不来了，回不来，回不来了。米利安已经没有办法像当年那样智勇双全，唱诗大大的敬拜，可以带，然后什么好像你都没有问题。停了，哎，你仔细读这一段，从民数记这12章一直读到20章的第一节，你再也没有出现米利安在为整个200万人做任何事情，只提到这7天他就停留在哈喜路，就停留在他已经没有办法再为上帝的百姓做任何事情。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要讲的是，上帝真的让我们看见当他的管教临到的时候还真的蛮彻底的。求主恩待我们。我这里也要跟弟兄们，每一段时间我就会跟大家分享饶恕。一个心中有爱的人，一个被上帝的爱摸着的人，神啊，求你医治他，神啊，求你怜悯他。有一位作者写了一本书叫《伤愈》，疗愈的愈，治愈的愈，就是好的意思。他说他在那个他自己的书上说，75% 身体病痛的人起因于情绪上的问题，许多人情绪上问题伤害了，还有一些伤害的关系包含不能饶恕。他说这样的处理往往需要饶恕，所以心理治疗师医师上说，半数以上的病人如果知道他们是被饶恕，他们可以在一周里面康复出院。你同意这种讲法吗？这是他们做的统计资料，一定有样本空间，一定有做一些分析。我们今天的人都期待活在被饶恕跟饶恕人的当中，一个不饶恕的人你没有安息，一个人当人家饶恕你的时候你没有接受，你也不得安息。今天在你我的心中还有哪一些东西，你那个梗过不了，那个关卡过不了。我说每一次 败都败在同样的地方，害都伤害都伤害在同样的一个地方，或者是跌倒都跌在同样软弱的点，你每一次一碰到你就过不来。有一个很有钱的人，有一天患了绝症，他已经不久人世，他心中就很难过，所以他就去请教一个名医。这个医生帮他诊断以后，他就给他三个方法，他就跟他讲说，你这病啊已经无药可救了，可是你要如果要照我这三帖的话可能还有机会，所以他就把三帖药就拿给他，他回家就开第一帖，他一打开，请你找到一处沙滩，躺在那里三十分钟，连续21天。哇，他就找到没有本的海边，或者找到 Tampa 的海边去躺了21天。富翁半信半疑，然后都照做了。每一次他就躺2小时。他虽然很有钱，可是他从来没有躺过在海边那么舒服，听风听海窝，然后看到太阳，这样哇，他从来没有享受过，即便那么有钱的人。第22天，他很听话，又打开第二个帖子，一打开，你找到一个在沙滩上找到5只鱼跟虾跟贝壳，然后把它丢回海边，连续做21天。哎，他真的又照做了。他每一次把小鱼小虾丢回海底的时候，他就觉得莫名其妙，自己都感动起来。为什么？感觉他的生命又什么？又活过来，所以他就从那里头21天里头，现在已经42天了，过了。到了第43天，他又把医生给他的厨房又打开。你随便在海滩找到一根树根，然后把你所有不满跟怨恨全部写在海滩上面。哎呀，他真的，他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水就冲掉，一直写，水就冲掉。写完了之后，他哭了。结果他回家就觉得他已经全身舒畅了，他非常放松，他开始不怕死了。医生说你有救了。其实这个被写在一个医治的书上，这样写。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点休息，有的时候我们太会计较了，学会一点点付出吧。给。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一定有一些积恨来自于家人的攻击啊，哥哥跟姐姐出手都非常猛，来自于那种家人，来自于同学，来自于最好的朋友，甚至于来自于父母亲，来自于你自己最所谓的闺蜜，把你真的一刀捅下来，怎么办？一个世上最谦和的人，就是有办法在面对这种关卡的时候，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做最好的处理。亚伦当然还继续服侍。如果你读到民数记16章17章，亚伦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当那个瘟疫在流行的时候，他竟然停在中间，瘟疫就停在那里。哇，这个人怎还继续用他？我已经讲了米利安，可是我想，我们有的时候我要这样讲，我们有的时候当别人攻击你，或者真的我讲的是恶意的，好的批评一定要接受的，那个是你进步的源头。可是那个恶意的时候，绝不要做任何的，你的朋友也不需要你任何的解释，你的敌人更，你讲什么他也不会相信，唯有当主出手的时候，会绝对一定会给你有一些的答案。一个被认为世上最谦和的人，在他的生命里面，即便面临一个难处理的东西，他知道怎么样用上帝的方式。想到这里， 神惩罚我们是应该的了，里头那么多污秽肮脏，他也提醒我们，当你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是有的时候伟大不掉？他更提一个警告，不要毁谤，特别是上帝的仆人，后果很严重的。他一个人耽误了200万的人7天，你要叫所有人都不抱怨，不抱怨非常的难，可是你可不可以自己成为一个不抱怨的人？不一定要走人家走的路，不一定要学人家学的那个坏榜样，只有一个真正在主里头被主摸过心中有爱的人，你里头才有真正的饶恕。所以在这里我想我们要一起来思想这样的一段经文，给我们有几个功课可以学。如果我们也是一个毁谤别人，在背后说人家坏话的人，我们都要求主赦免我们。若是我们有恶意去攻击别人，那你当然要求主赦免你之外，你被你攻击的人，你有机会跟他和好。有的时候你过不来的关卡，你过不来病痛，你那个生理里头过不来的，常常就是因为你那个结没有解开。我求主帮助你回过头来去解开你那些解不开的结。倘若你知道你自己被攻击是无辜的，你要学摩西静默，你要学主耶稣，我就默然不语，我不张扬，我不扬声，我也不开口。你把我拖到剪毛之地，我一样不开口。当你学会安静等候的时候，你永远知道，虽然外面没有开，神在听，神在听。当你不用做任何辩白的时候，上帝在那里自己肯定你。而当你真的都不用动手的时候，上帝却在那里自己做他的管教，自己做他的刑罚在那里。我记得唐崇荣牧师这一次在他的特会当中，他讲了一句话，我在思想。他是印尼籍的，他要拿世界要美国拿护照也很简单，因为他本来就在美国办神学院。可是他说，我喜欢印尼。他讲了一下，他说印尼的人非常尊重什么传道人。我想我这样提，当然我不是说弟兄姊妹，那我觉得如 我真的这么长久来牧会，看到很多的同工弟兄姊妹这么一波一波也走了，当然可能都在神的眼中都是那个微不足道。可是我真的很感恩的，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我真的看见有好多人很敬重传道人，而那种敬重的程度让我觉得说真的不敢当啊。敬重，学会去敬重每一个神所爱的人。还有如果爱、祝福、祷告是连在一起的，学会为你的家人代祷，不一定要长大麻风啊。我常常接到了 WeChat 啦、Line 啦，或者是我的 Text 啦，常常给我的都已经，牧师，请你为我妈妈祷告，现在已经病危了。哎，你不用好好的时候，或者是稍微好一点的时候，或者是我的意思就是，你代祷当然都一定要那么严重，你才陪着把它看成。可是我常常要提的是，有没有办法你学会每一天为你的家人真的是很久的为他们祷告，特别一些没有信主的人，有常常因为你的守望，他们有一天救恩的门开了，你哪知道他是这么信主的，绝对不是你能够预测到的，也你从来没有想过的，用上帝的方式，绝对不是用你想的方式。那最后一点我要提，还是要重回饶恕这个课题，一辈子要学的了。有时候人家出言不顺，或者讲一句不太好听呢，去哪里啊？人家稍微一句话，你就已经有一点好像呢，不要那么容易受伤，但是也不要让别人的言语或者是有冒犯的地方成为留在你生命里头的记号，没有必要。 学会把所有这些不是在神的恩典的记号的里面的所有的记号就放下吧，我真的来到神的面前。若是今天早上我还要再提，如果你坐在这里听这一篇讲道听完了，你的心中还有一些人你过不来的，那正是你要解决的事情。我鼓励你回家都不用跟任何一个人去说这件事情，但是求主给你有智慧，想到一个最有好的办法跟他和好吧。摩西今天整个的这一章，你可以让我们真的很感恩。有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心里头的怨言，人际关系里头的很多的不平衡，甚至你遭受了许多的委屈，好不好？让我们所有神的儿女，我们学会更像我们的主，到有一天神自己来肯定你，哇，那种肯定绝对超过别人任何的推荐。到有一天神自己来挺你，哇，那种挺是大有力量的。到有一天神自己来说你，哇，那个说就是非常非常的有价值。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更像我恩主。请我们一起起立。当你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更像我恩主，像什么？像他的生命。好，所以你想一想，今天的信息跟你自己本身，不管你的婚姻遭受任何的多么大的苦难，你想到他，你就真的里面就开始不对了，好不好？今天让主的圣灵来抚平你所有的伤痕。当然，我也感恩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有很美好的婚姻的见证。今年我们20周年，我们特别把我们这个很专业的林国亮院长，这也是协谈方面婚姻方面非常擅长的我们的神学院长请到我们的当中来，有3天的特会在这里。我盼望他能够给我们有一些的帮助，特别帮助一些有需要的家庭。如果你有家人像摩西这样的一直在攻击你，对你只要一出现就没有好话的，今天你把它转过来，开始为他祝福，你下一次再见到他的时候一定会不一样。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Thank you.
恳求恩主，
恳求恩主，使我心头归你，恳求恩主，使我完全属你，恳求恩主，
当你唱第三节的时候，如果那个人浮现出来，我真的劝你今天早上求主让你生命那个真的卡住很久的，今天圣灵把你那个结打开了，让你离开这个礼拜堂的时候你已经知道怎么办了，已经让你释放了，好不好？我们唱第三节，成为你的祷告，成为你的祷告。恳求恩主，
恳求恩主，使我心头归你，恳求恩主，使我完全属你，恳求恩主，这我最
我们都闭上我们的眼睛，若是你的心中有浮出那个你过不来的那个景象，在你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那个多年来一直很难克服的那个关系，有的时候不是对方改变了，是上帝先改变你的整个的思维，让你又跟主同心，有更好的关系，用那样的美好的从神而来的生命，心中有更深的爱，你可以化解这一切不必要的东西。我求主今天把这样的能力加添给你。当然我要说，有些弟兄姊妹你已经过了这些难关了，你也没有任何，真的很感恩，也请你注意到周围有一些人你可以帮他的人，有些陪都不是陪一个月两个月，有些陪几年，陪下来软弱跌倒又要再扶他，软弱跌倒又要再扶他。我常常说节制信主受洗都一刻了，那种生命的成长那是一辈子的事情，那绝对是一辈子的事，那个有很长期的代价。你看他举手节制，很心中很是高兴，阿们。可是你知道那个过程当中陪到你走过来了，求主让你有能力去陪那些没有走过来的人，继续的把他们的属天的道路越走越向着主，向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成为你的儿女何等的宝贵，每天都在学不同的功课，可是主，当你把这样的功课摆在我们前面的时候，或许我要为所有的弟兄姐妹来祷告，若是我们当中有一些关系你还处理的不是那么好的，巴不得今天主给你智慧，圣灵此刻工作，属天来的方法做最好的改变，以至于看到那个结果超乎你所求所想。我也奉主的名让主耶稣的宝血断开一切的锁链，那个最难解决的其实你交给主，主都有办法。 我们学会把我们的难处交给主。我更为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已经走过人生许多，学了很多功课，自己也在属灵的当中不断长进的弟兄姐妹，我为这些弟兄姐妹来感恩，因为主让我们成为何等样的人都是你的恩典。难道也不是因为这样子让我们来陪那些一样在路上软弱的人，而让他们能够走过那些软弱的阶段，一起都成为上帝所喜悦的人？主耶稣，我们感恩，谢谢你引导我们每天的走向你的正路，也透过这一段经文让我们提醒我们自己，你真的很爱我们。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兄姐请坐。